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贬非法拘留为众生得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当地派出所以我溯江为由，将我绑架并非法拘留我十几天。居室里还有三名溯江同修，我们四人一起走过了在拘留所里证实法、救度众生的瞬间，特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形成整体，三件事不放松。大法弟子不能不学法，拘留所里没有大法经书，但我们每天都背法，新论语每天必背。几天后，四人都背会了道法。此外，转法轮、精进要旨、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中的经文，能背多少就背多少。除了学法，我们每天都商量怎么讲真相、发正念、解体邪恶的迫害。在居室内，只要我们四人一散开，就各自找合适的人讲真相，或者相互配合，有人讲真相，其他人就发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，阻止众生听真相的邪恶。 A 同修从被绑架那一刻起，一路都在讲真相，管你是派出所、拘留所的警察，还是610的人，走哪儿讲哪儿，逢人便讲。被拉到拘留所来，在门口办理手续时，还跟那个保安讲了真相。时间太短，没来得及劝其三退，还惦记着出去的时候帮他做三退呢。A 几乎每天都充分利用放风时间给警察讲真相，见一个讲一个。无论对方什么态度，总是直视着对方的眼睛，面带微笑，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讲，不为对方的表现所动，狱警都能被他劝退。有一次，他当着同居室所有被拘人员和三个狱警的面，大大方方讲真相，其中一个狱警企图阻止，另一个狱警说，让他说吧。有一次，因我们给室友交工，狱警把我们四人单独叫出去训话，这刚好给了我们讲真相的机会。狱警说 A 同修讲得太多，不让他讲了。这时 B 同修就站出来讲，我们其他三人默默发正念。狱警听着并连连说是，最后这个狱警当着我们四人的面同意三退。 C 同修亲和力很强，又是我们四人中的长者，我们要求与拘留所所长对话，要求立即释放。狱警让 C 同修代表我们四人去跟副所长对话，他就堂堂正正去讲真相劝退。他对同事被关押的犯人和善热情，使他们消除了对法轮功的误解，他们都愿意跟他唠家常。有一次，一个女孩子被关进来时已过了午餐时间，C 同修就拿出自己在拘留所高价买来的牛奶、泡面、沙琪玛给他吃。这个女孩子感动得哭了，她说，知道这地方不是啥好地方，硬着心肠进来，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人真心待她。我没做到给警察讲真相，但我会教同修背经文，教大伙唱有关大法的歌曲，给他们讲善待大法得福报的故事和神传文化故事。我也会在早上警察巡防时，当着这些警察和被拘人员的面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，并声明任何迫害都是我们再次溯江的证据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，修正自己。在拘留所里，我们四人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溯江是政法进程推进的必然结果，十几万人溯江，给公检法系统、邮政系统众生一次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。 很多人站在正义的一边，对推进溯江大潮做了他们应该做的，给自己的未来种下了福报的种子，这才是师父要的。而我们四人被迫害关到派出所、拘留所，是这里的众生留下污点，造成很大损失，这不是师父要的，这一定是我们自身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那么我们漏在哪里？ A 同修说，他独自一人租房子住，不是身份证上的地址，以为邪恶找不到他，是怕心。此外，控告信发件人地址没有用真实地址，这是不真。 B 同修说，自己在写控告信的动机上有太多的杂念，一是过关的想法，想证明自己站出来了，二是户口不在本地，以为邪恶找不到自己，又怕心，三是夫妻同修大法，自己先写，说有啥事家里有顶梁柱顶着，都是常人的利益之心。 C 同修说，自己在三方面有漏，一是觉得自己写控告信比较早，很顺利地送达两高，产生了欢喜心，二是写完控告信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学法松懈了，三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，长期养成了求安逸的心。我呢，其实我从被绑架那刻起就一直在找自身的原因，在认识了 A 同修后，看到他讲真相时的正念正行，看到了自己的差距，也才真正认识到被迫害的深层原因。原因之一是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走出个人修炼的层次，虽然从法理上知道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，但潜意识里还是走了个人修炼的套路，讲真相很被动，甚至应付，没有救人的急迫感。原因之二是，这次溯江从法理上认识到必须做，但有过关的心理和凑数的动机，想把这个雪球滚大，没有救度公检法系统众生的慈悲心，所以递交完控告信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。孩子放假在家，忙于家务，疏于讲真相了，甚至练功都很难坚持。原因之三是，我们夫妻同修大法，但递交控告信的事，我最初是背着丈夫做的，因为知道他肯定不同意，心里埋怨他不精进，怕心太重。其实我自己也有怕心，拖自己后腿，有跟他对着干的争斗心。通过向内找，我们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，担负了这样的历史重任，没有正念正行，我们的路很窄，但是难行能行。真正修炼自己，真正想做好，就能体会出师父在此期间对我们的绝妙安排。有几天重点对警察讲真相，有几天重点对室友讲真相，还有几天让我们同修之间发生矛盾，彼此看到自己没修掉的执着心。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完，我们就回家了。有一天同修之间交流发生了问题， A 同修不愿交流了，说个人所悟不同，交流没有用，再说下去他就说不要再说了。我看他除了发正念什么也不做了，长时间坐在那儿发愣，这下我可着急了。我们是个整体，这样下去会让邪恶钻空子的。我把他们三人叫过来说，要警觉被邪恶间隔，咱们有向内找的法宝，快用用吧。我先找了我自己。 A 同修短平快式的讲真相方式，常人有时不好接受，有人躲着不愿听他讲，还把对他反感的话讲给我听，我听得还挺入耳，其实是我心里有看不上同修的心，认为他讲的只适合于文化层次低的群体。事后深挖下去，发现是自己掩藏的妒忌心作怪，他讲一个退一个，而我做不到。我的妒忌心产生了败坏物质，干扰了他讲真相的场，使常人不好的思想冒出来。我不但不悟，还在找他的问题。我现在悟到，其实不在于表面说了什么，只要站在法上去讲，就有师父的加持， 也有他所修出的慈悲在，所以他讲真相的时候会打出去强大的能量，是这强大的能量解体了另外空间操控人的邪恶因素，所以他说什么人就听什么。 A 同修说，他也有看不起我的心，他说我讲出的话法理不清，层次有限。我明白了，邪恶使我和 A 之间横梗着一种败坏物质，反映在我这里就是看不起 A 的理由，反映在 A 那里就是看不起我的理由。我从 A 同修的话中看到了自己修炼的问题。我虽然修炼多年，但一直没走出个人修炼的层次，用个人修炼的理去套正法修炼的事，当然套不上，难怪他说我法理不清。 B 同修说，他有看不惯 A 同修的心，听到 A 反复讲自己的经历和劝退成果，听几次就不爱听了。同修 C 说，他也有看不惯 A 的心，他俩认识多年，看他没把家庭平衡好，已经造成了损失，他自己还固执己见，替他着急。 A 同修不想听下去，让我们别再说话。我们三人就说，你这是有不能被人说的心。我说，我想起了师父说的一句话，理也给你讲了，法也给你讲了，你自己还不想提高，那你怨谁呀？见转法轮。 A 一听就火了，你们三个大帮轰，拿师父的话来压我，自己修得怎样只有师父知道。晚上看着 A 同修闷闷不乐地睡在我身旁，我心里想，师父不是说过，你真心为别人好，没有一点为私的心，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，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。那为什么我说出的话人家很反感呢？我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有小看 A 的因素，自认为注重向内找，看到同修不会向内找，觉得他修得不扎实，于是自己显示心欢喜心就往出冒，说他的时候越说越来劲，带着争斗心想用师父的话修理同修，师父看到我有这么不好的心，就借他的嘴点醒我。问题找到了，赶紧发正念清理。那几天我们每次发正念的时候都同时清理我们四人的空间场，并特别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们四人的间隔。第二天早上我们跟往常一样招呼 A 一起背法，他不来，只好我们三个背，但那天就想背真修，我们三个都不会，只有 A 会，我们就央求他，快来吧，我们都不会，等你呢。 A 来了，说他很难过，这个关没过好，师父昨天晚上让他看到一只流泪的眼睛，师父为他着急呢。他说自己修得太差了，听不了别人说，以前看到别人这样还会劝说别人，闻到自己怎么这么难过呢？同修 A 回来了，我太高兴了，突然间泪流满面，我不能确切知道自己流泪的原因，只是隐约感受到，在我们弯心透骨向内找之后，另外空间里师父用巨手一挡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地。 A 同修焕发了往日的神采，讲真相那真是所向披靡，他第二天就要出去了。当时居室内还有四人没有被劝退，我还在心里计划，今天跟谁讲，明天跟谁讲，后天跟谁讲，赶在我出去之前对所有人都讲一遍。我们中午吃饭时， A 说明天要走了，还有四个人没三退，我想都惦记着事呢。不一会儿就见他坐过去，拉着这个的手讲，摸着那个的膝盖讲，跟这个低语，跟那个说说，两小时不到， A 过来告诉我全部三退了。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，也暗暗下决心，我得加油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三部分，拘留所里证实法的环境。在拘留所里，我们始终保持着很强的正念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拘留所外同修发正念的加持下，这里的场很正。我们不承认自己是被拘留人员，凡是与被拘留人员身份有关的东西一律不接受。我们不报数，不念被拘留人员管理条例，不唱被拘留人员每日早课必唱的邪党歌曲。相反，我们教会了室友们唱法轮大法好、生生为此生、梦醒等有关大法的歌曲。有时我们对着窗外大声地唱，希望这歌声传得越远越好。在这十几天当中，我深深体会到了正法形式带来的大环境的变化。从派出所到拘留所，越是级别高的警察，越是不敢对大法不敬，甚至有人还有讨好的姿态，完全没有了几年前的嚣张。其实警察明白我们是无辜的，只是不便明确表达。从一些细节上，我们能体会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和对其他被拘留人员是不一样的。在拘留所里，我们不报数，狱警说不报就不报了。我们不唱邪党歌曲，狱警说不唱就不唱了。释放时，我们不在有邪恶文字的纸上签字，他们说不签就不签了。我被非法拘留时，值班的副所长大声笑着说，这里有你的师姐师妹，可以练功，可以交流。一边说还一边做着发正念单手立掌的姿势，倒像是给法轮功做广告似的。有一次，一个狱警为了表明能为我们做的他全都尽力了，特别加重语气说，你们想想，这里是不是比你们在街上练功都自由？每天早上我们都大声唱法轮大法好等有关大法的歌曲，巡防的警察就在门外经过，他们每天都听得到。巡到我们这里时，还说我们双盘盘得好，唱歌唱得好。其他被拘留人员期满释放时必须交罚款，我们出去时没人让我们交。有一次，一个狱警感慨那些花季少女陷入黄赌毒中拔不出来，他很无奈，就笑着对我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好好讲讲吧。显然他很清楚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狱警悄悄说，我都听到你们的歌了，指梦醒，唱的是啥呀？显然他很感兴趣，我们说教他唱，他笑笑不敢学。同居室的女孩子们比警察更容易明白真相，几乎人人三退。更可喜的是，有人主动找我们学功，有人明确表示出去后要修炼法轮大法。两任班长都支持大法，每天早课都专门留时间让我们领着大家唱有关大法的歌曲。我们大声歌唱，唱到佛光普照时，有人还端正的双手合十。第一次给他们唱梦醒，琪琪化名就跟着唱，还说眼泪都要出来了。我问他谁教的，他说他外婆，但他外婆既不是大法弟子，也没听说过神韵，只是虔诚的敬仰神佛。还有好几个女孩子也都说听过这歌，但都不知道神韵。有的说在这儿听过，有的说在那儿听过，到底在哪儿听过好像也说不清。我想可能神韵歌曲在大陆已经悄然传开，润物细无声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毕同修在唱生生为此生，那边正聊天的琪琪不说话了，挪近点儿听一听，再挪近点儿听一听，挪挪挪，最后挪到我面前，端端正正地盘腿坐着听。这边看书的丹尼化名放下手中的书也坐过来听，完整地听了一遍后，丹尼若有所思地说，原来我坐这十几天的牢就是来找这首歌的，我等这歌等了很多年了。他越说眼睛越亮，你知道吗，我有个笔名叫陈峰，用了很多年了，别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让我解释其实我也解释不清， 但就是起了这个名。今天看到头两句歌词，轮回红尘中，本性迷中风，红银三，生生为此生。我找到答案了，好像了了多年的夙愿。我告诉他，生生为此生的歌词是我们师父亲自写的，他一定与大法有缘，回去一定要找转法轮看看，会明白更多。他郑重地点头说，一定。很多人都说我们教他们的歌，歌词太好了，要我们把歌词写出来，他们好照着唱。句式里没有笔，他们会记得在每天只有几分钟有笔用购物的时间里，快速借笔来请我们写。有一天晚上很热，本来就燥热的琪琪，那天心情又不好。我看到他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折腾了大半夜。第二天我跟他说，遇到难事烦心事，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你慢慢体会。随后的一天他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他念了，好像才念两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睡着了，一直睡到天亮。有一天站队，琪琪在我旁边，他给我看他手上长的小疹子，说奇痒难忍，他很担心别人传染给他的，又不能说什么，心里好烦。我说，不要烦，念上次教你的九个字再试试。他不作声了，五分钟不到，他说，姐姐还真管用，你看没了。我一看是没了。后来他还告诉我，一念法轮大法好，内心就很安宁，那种感觉真好。有一次我们四人齐声背诵新论语，无意间回头一看，女孩子们静悄悄地围坐在我们周围认真地听。还有一次我们四人在背道法，当背到最后一个自然段时，因为不熟有点卡，背到注意停了几秒，这时旁边一个声音接上了，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，精进要旨道法。原来看似漫不经心的小顺化名一直在听，都背会这句了，我们好惊喜。也是这个小顺见面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法轮大法好，世界都知道。显然他此前是听过真相的，看到我发正念，他就对别人说，姐姐在练功，不要打搅她。在学会了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后，他大声宣布，我已经是法轮大法弟子了，听到谁无意说了不敬师父的话，他马上大喝一声，不许侮辱我师父。当我告诉他，光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当不了大法弟子，必须要学转法轮和五套功法，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才行。他马上对 B 同修说，姐姐，你答应过出去后发给我转法轮电子版的，一定记得哦。美军化名临走前特意跟我们四个大法弟子告别，他诚恳地说，在这里的经历完全颠覆了中共谎言宣传造成的他对法轮功的印象。美军刚进来的时候，由于受邪恶宣传的毒害，以为大法弟子是一群精神不正常的人，就躲得远远地观察，很快发现不是那么回事，看到我们说话清醒理智，主动打扫室内卫生，尽可能帮助别人，态度和蔼可亲，从来不抱怨，他就开始对我们有好感了。在跟我们交流后，发现我们普遍有学历，有素质，有和睦的家庭，子女也很优秀，他的观念彻底正过来了。原来共产党宣传的都是假的，法轮功这么好。美军是个有缘人，他在1999年初曾到公园里学过一天法轮功，当时嫌太辛苦就没练下去，没想到错过了这么好的机缘。但他一直珍存着师父教功录像光盘，他说他看过光盘，师父教功的动作非常优美，他记忆犹新。 他说当年如果没错过，他的人生轨迹会美好得多，他不会跟丈夫闹矛盾离婚，不会为解心忧迷恋赌博，不会有如今的种种苦楚。美君有着非同一般的美丽容颜和端庄的举止，他曾睡在我旁边，和我说了一晚上的悄悄话，倾诉他的不为人知的遭遇。我总觉得赌博、拘留这些字眼与他的美好形象非常不协调。在他出去那天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临走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郑重地说，我出去一定要修炼法轮功，我有办法请到转法轮，也有办法找到法轮功弟子。看着他美丽的脸庞，我心中想起了莲花颂，原本高洁自天来，落入凡间红尘埋。我发现原来一切是那么协调，居室的门开了，明媚的阳光照在美君美丽的面庞上，他向我招招手，带着端庄的笑容走了，通天的大道在他面前展开。还有什么比看到一个生命得救更让人欣慰的呢？回顾走过的这段路，真是有不少感慨。溯江路上没修好，一个跟头摔进了拘留所，但懂得爬起来，十几天又得到意外的收获。我常微笑着细细体会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过的那句话，修炼了，什么事情都是好事。
下面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警察从绑架勒索到服你了，听你的。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钟霞。2015年8月6号下午5点45分时，镇派出所指导员和副所长杨某带两名警察闯入我家，说要调查溯江的事。其中有两人亮了一下工作证，指导员开始问我，还练功吗？我说练。又问我丈夫，你练功吗？回答练。然后他们不由分说开始翻东西，满屋子翻了个遍。我当时严正警告他们，调查溯江的事还用得着抄家吗？你们随便搜查抄家是违法的，江泽民都快完蛋了，你们还跟着他作恶，我会控告你们。他们说上边让搜的，我们是在执行任务。我说不管谁让干的，这是错误的命令，执行错误命令你们要自己负责的。他们不听，继续翻，边翻边照相。抢走的东西有师父大法像一幅，大法轮图形一幅，转法轮五本，经文50几本，明慧周刊900本，打印机一台，5个大锅机子，高频头2个，练功音乐喇叭2个，影碟机一台，还有屋里的大法年画、挂历、台历等等，装上车拉到派出所。他们把我也带到派出所，到派出所的时间是6点30分左右。在派出所，指导员杨某问我，你知道为什么抓你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你们法轮功有人举报你。我说不对，是大队书记构陷我。他看我揭穿了真相，就说你咋知道的？我说我是大法弟子，这点事儿还不知道吗？我抱定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迫害。他问我诉状谁写的？我说自己写的。江泽民做了那么多坏事儿，还不该告他吗？江泽民要完蛋了，你们还跟着他卖命，你们傻不傻呀？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讲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这是迫害大法弟子，你们这么翻就查耗子洞你们没掏，这是严重违法。我修炼20多年积攒的大法的东西哪样也不违法，你们都给抢走了，硬说违法。现在当政者让你们公平执法，为什么你们还这样做呀？他们开始还反驳几句，后来都不吱声了。晚上8点多，他们把我送回家。 8月7号上午10点多，他们又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说国宝来人了，国宝要接手这个案子。国宝来了一个大个子警察，是国宝大队长王某。我没理他。王某看到搜去的东西，说至少判两年。派出所指导员审问我，东西是哪来的？我说，我这些东西都是合法的私人财产，我有收藏、发放、张贴、印刷、邮寄的自由。你们的所为是非法的，没有搜查证，私闯民宅，随便搜查大法弟子的家，替江泽民卖命，随便绑架大法弟子。你们犯了私闯民宅罪、无理绑架罪、徇私枉法罪、剥夺公民信仰罪、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等。5月1号，政府发布了有案必立、有诉必理的法规。宪法第41条，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，有提出申诉、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。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。我控告江泽民，你们来绑架我，你们就是在犯罪。人间的法律不容你，老天也不容你，你们谁也动不了我，必须放我回家。指导员听完了没吱声走了。接着又来一个人，我又开始把我刚才的话给他讲了一遍，这个人也没吱声又走了。一次进来六个人，都是听完我的话就走了。最后是所长，我也给他讲了一遍，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心里没有怕。午间他们吃饭，把我放在一个屋子里，我女儿来找我，看我的人说，你给你妈买点午饭。我姑娘给我买来包子，悄悄告诉我说，他们要给你判刑，我姨托人找到派出所所长，让他给通融这件事，他们说让交20000元钱。我说不用不用，别托他，我有师傅管，我没罪，别怕，他们动不了我，我也不承认这一切，你们别管这事儿，一个钱都不许给他们。我女儿走了，我吃了两个包子，开始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下午我给他们讲我修炼的体会，如何做好人做好事，他们不吱声。到3:20左右，他们让我在拘捕证上签字送公安局，我坚决抵制，拒不签字。后来得知家人由于怕我被判刑，就违背我的意思跟他们讨价还价，后送去10000元。他们当时收了，答应拘留15天后放人，不判刑了。这是发生在中午的事，当时我不知道。他们把我往公安局送，走到半道，公安局给押送我的所长打电话，意思是不抓了，把人送回去吧。我就听所长说，这下麻烦了。随后所长往派出所打电话，让把钱赶紧退回去，这样给派出所送的10000元钱不到1小时又退给了我家。所长接到不让抓我的电话后还有些不甘心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到公安局看看再说吧，就继续把我拉到公安局。到地方我也没下车，所长自己领着人进去了。我在车上给看着我的小警察讲真相，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，他表示相信，最后他点头同意三退。过了将近1个小时，派出所所长才从公安局里出来，他讪讪地自找台阶说，真麻烦，局长没在家，签不了字，咱们回去吧。上车后他对我说，服你了。路上我告诉他们，迫害法轮功你们会日夜不得安宁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，因迫害法轮功有不少人都遭报了，周永康、徐才厚、郭伯雄、李东升和那些落马的贪官，其实都是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才遭报的。凡是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都不会有好下场，你们可别再稀里糊涂的跟着迫害法轮功了。所长说，我们不知道啊，要早知道我们也不干了。他们一再给我道歉，说后悔了，哪知道有这么多麻烦呢，对不起啊。我说我得向你们道歉，给你们讲真相讲晚了。我说今年7月1号你们向谁宣誓你们不知道吗？向宪法宣誓，誓词上写的是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把过去忠于党这句话抛弃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大法弟子在救人，救谁呀？不就是救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吗？ 给你们讲真相，不就是让你们别给共产党当陪葬吗？贵州省平塘县丈布乡桃坡村浪马寨旅游景点的藏字石上，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，在网上挂了有13年了。你们自己上网查过吗？你们太重名利、地位和金钱了，对大法弟子告诉你们的真相也许不屑一顾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大法弟子讲的真相都会兑现。他们说，那现在就是站队的时候呗。我说，你说对了，其实现在就是站队，站在江魔头那边就是逆天而行，就是选择灭亡。不迫害大法或保护大法，就是顺天意而行，顺天而行才能平安幸福。天下起了雷阵雨，狂风炸雷。我说，这是解体邪恶呢。所长指导员笑着说，我们投降。走到岔路口，所长说，走哪条路好走啊？指导员笑笑说，问问大师吧。我说，你们可别这么说，只有我们师父才称得起大师，我只是我师父的弟子，建议你们走柏油路。走到梁顶上，山那边没下雨。所长说，山那边准没大法弟子。一路说说笑笑，很快要到家了。所长说，对溯江这件事的调查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听你的。我说，你们再像对待我这样对待别的大法弟子，你们就是犯罪。既然是查询，你们打电话询问不就行了吗？这些年迫害他们都不同程度受到惊扰，别再骚扰他们了。他们表示赞同。我到家了，他找台阶下说，你先回家吧，今天这个事儿到周二为期，上边不找我们，我们也不再找你了。我说，他们不会找我。他说，他们不找你，我们也不会找你。而且一再对我说，你求求你们师父别惩罚我们，你帮我们祈祷祈祷。我说，没人惩罚你们，是天理在衡量善恶。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有福报。谢谢师父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法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只有一次的万古机缘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到，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，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？机缘呐，万古机缘，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，吃苦消业，在痛苦中走到今天，你反而不精进了，可不可惜呀？师父还说，众生都是为法来的。见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每当学法时，看到师尊这些法理，我的心情都非常激动，有时会泪流满面。我知道在这物欲横流、道德下滑的红尘中，我有幸得到万古难遇的大法主师正法的机缘，我是多么的幸运。可是我的修炼道路却是坎坷不平的，在主师正法的路上总是走得跟头把式的，但是我也多次向师尊表示，再难我也要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徒。第一部分，磨难中不忘救人。得法前病痛折磨的我生不如死，得法后也尝试过无病一身轻的感觉。迫害发生后几次被绑架迫害，身体时好时坏。去年十月份，我身体又出现了病业状态，小腹疼痛，从下身流出来的东西恶臭，一连几天练功也坚持不了，甚至到了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地步，三件事也不能完整的去做好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我也想通过学法实修否定它，可就是不知道差在哪里。平时在做救人的事上，我最喜欢的是去挂条幅、贴不干胶和面对面讲真相。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科长局长的，好多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。我们楼里住着一位保卫科长，那天一见到我，他就说，我一看那条幅就知道一定是你挂的。我告诉他，你就多念几遍吧，对你有好处。有时他还会告诉我，哪些条幅挂的位置不合适，哪些地方不适合贴不干胶等。每当众生看到随风飘扬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条幅时，我就觉得如同众生看到当年大法弟子集体练功的场景一样。我从心里说，众生啊，救度你们的大法是任何生命也不配迫害的，也是谁也迫害不了的。你们相信大法吧，看到法轮大法好，多念几遍吧，那是你们千万年的等待呀。很多时候都是我事先把挂条幅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，大家学完法就集体出去挂，第二天早上同修就去照相。当同修们看到世人在看自己挂的条幅，或在明慧网刊登出了我们地区条幅的照片时，大家都会感到很欣慰。因为邪恶可以操纵坏人把我们挂的条幅摘掉，可是一旦在明慧网登出，那这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就飘扬在了世界人民的心目中，那是谁也摘不掉的。每当想到这些，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。可是这次我被旧势力以病业的方式迫害的连下楼都很困难了，我还怎么去救人呢？那天学完法，我想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再继续这样下去了。白天我忍着疼痛坚持着，把挂条幅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可是等大家学完法，我却疼痛得更加严重了。怎么办？丈夫同修说，也别强为，今天不去明天去一样的。我看着小组同修们渴望的眼神，我知道丈夫对我有情，怕我坚持不了，可是我更知道今天不去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众生明天就可能看不到真相了。我说，没问题，你就多给我发正念吧。接着我就与同修一起下楼了。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几条街道，两个多小时回来时，我的两条裤腿都被流出来的脏物湿透了，可是我一点没有觉得累。肃降大潮开始了，我知道众生明白的一面一定是在急着要知道这个喜讯。那天晚上我又和同修出去挂条幅，仍然是非常顺利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尊，是师父加持了我，鼓励我要信师信法。丈夫一清早去拍照回来告诉我说，他走了两个来回，看到我们挂在市场树上的条幅还在随风飘摆，很多人都在看呢。为了打通肃降渠道，本地成立了给公安人员讲真相小组，每天晚上黄金时间大家坐车出去讲真相。九月初的一天已经到了该出车的时候了，可是开车的司机同修因有事不能及时出车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说，我去出车。丈夫看看我问，你觉得能行吗？我坚定地说，你不记得吗？当初我考取驾驶执照的时候，不就是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而用吗？我一定行。话虽然说出去了，可是自从驾驶小车执照拿到手，我还没有在夜间出过车呢，但是我相信师父会帮我。我按时把车开到预先约定的地点，顺利地完成了救人的任务。回到家中才发现我的身体一切都正常了。我知道师父再一次点悟我，只要放下自我，把救度众生的使命承担起来，就是在珍惜万古难遇的机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二部分，放下根本执着，同化大法。1994年，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市，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和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理念深深地吸引我们。我和丈夫相继走入大法修炼。 我俩都在辅导站担任一些大法的工作，因为接触的人多，慈悲伟大的师尊让我们很多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。尽管如此，旧势力给我安排的那一套东西还是阻碍着我行事心法。特别是看到丈夫原本正要被单位提拔重用的时候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修炼上，我更怀疑是什么让他这么着迷。所以那个期间，我虽然也学法练功，更多的精力是放在看着我丈夫，在我认为的对错中别让他走错了。1999年7月，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大法，一些学员害怕不敢练了。可是我却在这个时候真正相信大法了，想起了师父讲的大浪淘沙的法理，这样的考验真能修成。开始不断地去找同修交流，把我认识的因为害怕不敢练的同修一个个往回找，甚至被劳教所迫害的邪悟了的，我也去找他们。我就觉得这么好的大法你们不修太可惜了，可我却除了多次被绑架外，病也迫害时时伴随着我。期间我求过师父，也找到过名利情等放不下的执着，可是仍然是刚爬起来又倒下了。特别是近一年来，更是在病业迫害中苦苦挣扎着。揭露迫害，控告江泽民，我都有愿望做好，也没有个别同修存在的那种怕心，可是刚提笔就写不下去了。每到这时，我就怨我丈夫，是他没做好给我带来了痛苦，怨这个家庭没给我带来幸福。第十二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心得交流会征稿开始了。我多么想把自己的点滴修炼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，并与同学们交流啊！可是提起笔就被干扰得死去活来。直到截稿前夕，我痛苦地求师父：“弟子是真心修炼啊！我是多次被绑架迫害，在邪恶面前，在酷刑面前，甚至大多数同修最难承受的大背靠酷刑折磨下，我没有妥协过。”很多同修都羡慕我在正法修炼中路走得正，没留下任何污点，可我为什么就不能排除这种病业干扰呢？我哭诉着说：“师尊呐，弟子真的想向您交一份让您欣慰的答卷啊，我究竟差在哪里了？”慈悲伟大的师尊看到了弟子的这一颗诚心，就把我这些年修炼的心路历程一幕幕的展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出生在一个被称为地主的家庭里，又是个右派分子的子女，在共产邪党持续不断的迫害中，受尽了人间的歧视和强加的精神痛苦，也尝试了下乡返城的艰难。恢复高考第一年的高考中，我榜上有名，却因为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。第二年再考，我已经失去了信心，但是青年点给我们报考了几公学校，结果几十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。毕业后我不服从命运安排，在职学习，考取了大专文凭，就是希望自己能翻身。在选择对象时，我也是把能力放在首位。就这样，我和丈夫相识时全家不同意，说他出身农村，姊妹六个，他还是个老大，家庭贫困。妈妈说：“你要是嫁给他，起码20年翻不过身来。”可我没听，是因为最让我满意的是他为人正直，有能力，文章写得好，组织能力强，20几岁就是一个千人单位的团委书记。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他也确实没有辜负我，虽然没有人际关系的路走起来是坎坷的，但是他还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从一个毕业生熬到科级副处级，又是人人都羡慕的副局长的预备职。随着丈夫的提升，我也开始扬眉吐气了，希望有一天我家的生活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善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丈夫因为积劳成疾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，输血又传染上乙肝，当医院专家宣判无法医治的时候，对我的感觉就是五雷轰顶。我曾想，他这不是来害我吗？等他去世的那一天，
我就狠狠地给他一顿大嘴巴，我也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我的美好梦想彻底破灭了。94年得大法，丈夫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我以为我的梦想又回来了。可是随着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断升级，又把我刚刚点燃的梦想火炬扑灭了。我期望着大法一定能够被平反昭雪，可是我却发现，即使大法平反了，我们风华正茂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就我这样的身体，能不能挺到那一天还很难说呢。回忆到此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我这不是想在人中得好吗？那些年我对丈夫的怨，对为家庭付出而没有得到回报的怨，对婆家的所有不满意，都来自于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梦想没有如意的实现。此时在学法，我看到了法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。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？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，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。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，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？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，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。我哭着说，师父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些年我学法总是觉得和大法隔着一层，看到别人谈体会，我也很着急地跟着做三件事，可是就是悟不到法理。原来我是带着向往人间美好的生活的根本执着走进大法中来的，在正实法中还在抱着根本的执着不放，旧实力就死死抓住这一点迫害我。回忆起来，我所有做的正实法的事，都带着希望迫害早点结束，大法早点被平反的渴求，这能是真修吗？此时我发自内心地对师父说，师父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放下在人中得好的执着，珍惜只有一次的万古机缘，兑现救度众生的宏誓大愿。当我发出这一念后，我的身体开始改变了，疼痛基本消失了。这真是如师父说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，见转法轮。我不再埋怨丈夫了，我真的感谢师尊，是您安排他来引导我走上修炼之路。得大法后，在每个正法进程中，他一步一步地拖拽着我，在法理上和我交流，当旧势力迫害我时，帮我发正念，排除干扰。我相信我们今后一定配合好，做好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。最后用几句话结束我的汇报，同生一世为法来，同修大法等莲台，同心做好三件事，同愿师尊笑颜开。谢谢师父。
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